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堂课，是吗？我没有讲错，最近也很怕说错话。那这个印度佛教史导师他其实用的这个文字非常精炼，然后里面很多内容一小段，如果没有去看其他的书，还真的不太容易懂哦。有些是他在其他书有讲，有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只能依着他告诉我们的哦。那我们把我们所理解到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好，我们已经谈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嘛，第一节。那我们上次谈到37页，那这第一节呢，导师说，世尊入灭之后，佛教界有两件大事，对不对？好，再稍微回忆一下，第一件大事是什么？生生舍利的处理，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大分舍利去供养哦，去礼敬。那第二件大事就是法身舍利的结集啊，法身啊、法身的这个结集啊，法具。那也就是谈到了第一次的结集，或者我们有时候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500结集。会有500位，这个传说有500位阿罗汉啊，在七叶岩嘛，在王舍城的七叶窟啊，还在那边，把世尊一代的教法做一个编辑，那时候有一个编辑的动作啊，那这样编辑是在口，还是以口语的形式啊？那编辑哪几类的这一些教典呢？有分两大类了，就是两大部类，就是经还有律，对不对？那在经跟律呢，都还有3种类别的教法或是教典。那第一种叫修多罗，这个在37页小节这边有修多罗，对不对？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那它是一种散文体，比较短的散文体。那在法的部分就是经，那律的部分就是戒经。戒经什么概念？就是一条一条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出家的戒法里面有规定衣服怎么穿啊，吃饭时候不可以出声音啊等等啊、这是一条一条的戒啊、这叫戒经啊、那这个是第四节集所已经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教典的形式啊、修多罗。第二个就是奇业啊，奇业它是一种寄送体的教典啊。那奇业在法的部分呢，导师说有2种，对不对啊？哪2种呢？第一种跟第二种不是，这2种，一种就是摄诵，对不对？每十经会有一个摄诵，那这个叫做奇业啊。那后来呢，还有另外一种这一种经，这种教法以这种寄送对话的形式的这一类也称为奇业，对不对啊？大家都还有印象，奇业在法的部分有2种，一种是摄诵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一种寄送体的经啊，寄送体的这个教对话教学啊。好，那这是奇业。那在律也有奇业，对不对啊？ 律的企业是什么呢？律的企业就是叫做随顺法纪，有没有啊？那这个纪是怎么样的内容？就是我们出家的一些规定的一个条目，一个条目把它做成纪诵，听得懂吗？哈，僧伽的这一个制度，僧伽制度里面有一些不同类别，比如说这一种安居的啦，有没有？哈，然后安居还有剃度的啦，哦，你剃度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啊？等等，哦，还有就是生火对布萨啦，哦，等等，懂意思啦，哦，就这些规定，它里面有一些细目了，哦，细目那就是把这一些条目呢，这个关键字或是标题呢，把它编成寄送，哦，那这个叫做法随顺法纪，哦，或者是随顺法纪，就是一种寄送，那它的寄送就是这些戒生这些律里面的一些规定的一个条目，哦，简短短的一个词条，哦，那这边给大家看看一个例子好了。这个就是这一种，比如说生断事，要处理生事，有没有啊？或是要驱除生团的啊？然后或是易住的啊？还有这一个有关这一个床褥、棉被啊，啊，要用要怎么样来使用等等，材质是什么啊？这些规定。等等，我们看还有没有别的啊？还有这个上座布萨啊，上座时，所以这些都跟上座有关系啊，或是弟子应奉行的内容，可以吗？啊，就是这一些条目了啊，那他把它编成寄送，好，把它编成寄送。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法随顺法纪啊，好，这个是律的企业，对不对啊？那纪说呢？啊，纪说在经里面有弟子纪说跟如来纪说。纪说是什么概念？就是解释啊，或是一种预计，比如说某一个佛弟子。他的修正的一个啊，的一个状态啊，或是他死后会升到哪里去啊？这是一种寄说，这是一种预计。那寄说还有这一种分别解说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也是解说这些深细的这些道理啊。那这个是寄说的部分，就是一些。经里面有一些不容易明白，他在提出一些，在做一些说明，这样的一种文体啊，或是这样的一种内涵的教点，就叫做寄说啊。那这是经的部分啊，经的部分在寄说在哪里呢？在36页是吗？啊，37页啊，它这边是法的寄说，也就是对身隐事理的这个明显绝了了啊。那反正它的这一种特征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寄说这一类的教典。那律的寄说就是戒经，也就是一条一条戒的分别解说啊，对不对啊？因为寄说就是明显绝了嘛，把这一些 戒条，在律的记说，就是把这些戒条做说明哦。好，所以第四节集就是节集的这三类的啊，或是九分教里面的这三分，十二分教的这三分啊。导师有注意到这三分呢，不管在任何的一种传承里面提到九分教、十二分教，这三个顺序都很固定，这三个顺序都很固定，其他可能会有一些顺序前后会有一些对调，但这三个呢都非常的固定的哦。那这个是第一次结集的三分哦，也是九分教的最初三分。那后来到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它就被编在杂含经这一种教典里面，本来就是一分一分的这一种教法嘛，对不对哦？那到第二次结集，他们可能觉得这样一种分类不是太理想，所以又提出另外一种教典编辑的一种方式，就是以长中短这样的来编辑哈，相应阿含、中阿含、茶含、增益阿含哈。所以导师在他的研究里面，他谈到呢，这两种编辑方式可能同时都在酝酿当中哈、哦。那后来呢，杂含、中含、增益含这一种编辑方式呢，取得这一种大家的所谓的共识了哈、哦。所以大家就把这一些九分教这些东西就把它打散了啊、哦，把它打散就编用。杂含、中阿含、长阿含、增益阿含这样的方式来编辑教典哦。那有一些九分教的这一些名目呢，就没有特别的教典的一种形式了哦。可能早期还在流传，后来就没有变成在书写时候就没有变成一种文字的一个形式，因为它都已经被编打散了哦。或是整合到这个阿含这或是尼科也这样的一种编辑体系当中，大家听得懂了齁，因为这个就是编辑的方式嘛，你可以一分一分的齁，也可以把这一个内容透过这种长的、中的、短的齁，这样的一种文字长短一部经的长短来做区分。它就有这一种中阿含、长阿含，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最初三分呢，到最后来就编到这个相应部或是杂含经里面，哦，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次结集，我们上周也到这边嘛，哦，那再来就是看到第二次结集38页。那38上面有个表啊，就是给大家，就把前面所说法跟律的这个三分呢啊，做一个对应啊，它是类体裁相当的啦啊。好，第二次结集，导师这边一开头说呢，第一结集或称500结集啊，第一次结集以后呢，佛法不断的从各处传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时结集完这一些佛的一代教法之后，坊间又有一些没听，当时没有被编进去的，不断的传出来，大家听得懂了，就是当时不可能把所有世尊所讲过的教法全部收集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没有被编进去的齁，那所以之后呢又听到这个好，哪里又听到如是，就是佛说了哪一部经齁，那有什么样的那个内容齁。好，那这些内容就经由经师或是律师呢分别 审核保存，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去收集，收集，那一般都是在大众会集合的，就是这个初一十五了，不是初一十五，就是每个月诵戒菩萨的一个时间，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有大众集合的一个因缘，那这个对于经有专长，他们就聚在一起，把这一段时间听到的经呢做一个审定，就是透过三个方式了，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性，就是每个部派他的准绳不太一样，就是听到了跟之前修多罗是不是有一致的，还有跟戒律有没有相违，跟诸法实相能不能相契应，懂意思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那就继续编进来，就把它放在这一个恰当的一个部类当中，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南北传的一个阿含经，有些经它有它没有，对不对？那有些经是南传有北传没有，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在之后分化之后了，自己又在不断的收集在扩充，好，所以他们会在根据他们所收到的这一些新的经文，或是听到一些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呢，去做审定，然后把它保存。到了佛灭一百年，这一百年大家把它圈起来。佛灭一百年就是大概多少啊？我看一下小抄。431是佛灭嘛，那100年大概331，对不对？一般都说佛灭百年，然后有这个毗舍离的这个争论，700集，因而产生了700劫集，那100年是大约了，通常有些只是说佛灭，或是百年中，百年中就是在100年以内了，懂意思了齁，这100年里面当中齁。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抓100年，但是导师有做了一个比较精准的这个考察，他说应该是在100年以内齁 ,100 年以内。100年是331嘛齁 ,331 之前。那在就是为了比丘能否捉金银，东方毗舍离比丘与西方的比丘引起重大的争论，因此有毗舍离的第二劫集，也称为700劫集，也就是西方的这一些出家法师到东方来，看到东方法师在托钵呢，可以拿钱这样子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佛说不能拿钱了，只能托食物了，那导师有大概做了一个说明，就是在工商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呢，大家都要上班比较忙碌嘛，所以你去或是工商的城市，你如果去托钵的话，不一定人家方便给食物了齁，所以人家可能会就是用钱呢齁来作为供养的一种替代齁。所以当时东方他们大概就是因为环境的一个变化齁，所以很多人可能你去的时候他们在做生意嘛齁。那他们可能这个吃饭时间跟这个一般人吃饭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你去他可能没有东西，整个城市都没有人这个时候吃饭，懂意思了， 所以大概他们就可能有开过会说，那或许居士如果给钱也 OK 哈，我给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呢，这西方的这个比丘，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哈，所以就那两边就开始有一些争论了哈。那最后呢，就是双方各自推派代表，因为不可能这么多人一起开会了啊，可能会有一些纷乱哈，会打起来或者怎么样啊，所以要推派代表去开会啊。那有代表们呢，因经律来共同审，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了啊。导师有一篇文章就在讲七百阶级过程。曲折离奇啦齁，就是很精彩，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应该在华语集第三册嘛齁。好，对引起争论的问题呢齁，也就是依照西方系共说的实事非法，我就有当时他们看到东方的诸家法师有十件事跟世尊当时的规定是不相合的齁。那他们就是要讨论说到底东方比丘这样做合不合法齁，或是可不可以齁。好，那导师说依现存的律藏记载，现前的律藏这边导师所指的就是摩诃僧祇律啊齁，摩诃僧祇律。那东方派呢承认自己是不如法，所以生前呢重归于和合啊。因为现在这个摩诃僧祇律里面也都不允许这是当时他们有争论这个十件事是合法的啊，懂意思啦啊。所以当时开完会大家是有一致的决议的，所以被记载在各部律当中啊。所以导师说这个时候僧伽是重归合，所以当时没有因为实事非法就马上就分成二派，开完会之后大家有一个决议。好，再来就是关于集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样的因缘也同时对经和律进行第二次结集。那经的部分呢，导师说集成了五部，那这五部呢就是 列在下面了，以北传就是杂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还有39长阿含，还有杂藏、哦、那它各有对应南传的这个部类，那杂阿含对应相应部，中阿含对应中部，增一阿含相当于增支部、哦、这是一种名称的相对应、哦、那但是经文呢，因为大家的这个编排有所不同，有一些在杂阿含里面的经呢被编到增支部的，这个都有、哦、所以他们的编辑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杂藏在就相当于南传的小部、哦、小部。好，那导师说这部分呢，也就是小部或是杂藏这部分各部派的这个内容到底有哪一些，小部里面包含哪一些经典、哦、各部派的出入非常的大、哦、那这个锡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呢，啊、哦，斯里兰卡啊，吉祥楞伽 ，Sri 大概就是吉祥的意思了，啊、哦，兰卡啊，嗯，在南传的小部里面呢，总共有15种教典啊、哦，那15种就在下面这边里面所列出来。那因为如果按照导师的一个考察呢，杂藏的一个集出它是比较晚的 先有四不阿含，他杂障可能是稍微比较晚的，但是呢，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早的这一些教典，大家听得懂吗？杂障的编辑是这个可能时间比较晚，但他所收的这一些教典，有些是很早没有被编到阿含里面，他把它收到杂藏或者小部里面啊。那哪两个比较早？就是法句跟经籍啊，法句跟经籍这两种教典啊是比较古，其他有些都是很迟的啊，都是很迟。好，这是经的部分。那在戒的部分呢？那导师说，之前第一次结集有婆罗提木叉的分别，对不对？是寄说的嘛？是寄说这一类的，还记得啦哈？刚刚有先做了一个说明哈，复习。那在第二次结集呢，这一些部分又更详细。之前有做了一些解释，那现在呢又更为详细，又更为详细。那再来导师说寄送方面，这是戒律的了，那他说在旧有的以外呢，增补了500结集、700结集，还有净法大概就是合宜的啦，合宜的净清净的合宜的，听得懂吗？适宜合宜的也，那相对合宜就是不被允许的，不合宜的，懂意思吗？对，就是哪一些是可以做的啦，可以做的这一些，然后这边导师用了一个分号，有没有更增补了一部分？好，那这方面有一点困扰了哈。我就是去读导师的一些书呢，可以这样理解。然后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就有起业，对不对？它是寄送的部分。那导师有提到随顺法寄，对不对？那在第二次结集呢，再增加了500结集、700结是净法，可以了哈。那再来呢，更增补一部分，这是第三种，也就是原有的随顺法纪的生解制度类别，再增加一些条目，增加一些内涵，听得懂吗？所以有大概有这三个成分，所以这部分呢，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了，那会有增广，因为各部律有些它保持比较古老的形式，有些有被增广，那比如说跟上座有关的呢，在升起律有谈到上座的菩萨，上座菩萨也第二种上座啊，就是第一项、第二项了啊。上座时跟上座时有关的第一项、第二项啊。那同样的，这个跟上座有关的呢，在毗尼母经它就有8项啊，懂意思吗？啊，就所谓的在增补，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比如说在跟上座有关的。所以这一些安居中上座、浴室上座、入家中上座，也就是上座在这一些情况应该要怎么样来规范等等，懂意思了。所以大概增补大概就是这一种概念，就是某一些类别的法它又在增加一些内容，一些条目了，一些条目。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 所以这部分呢，这部分是哪部分？就是刚刚所说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部分就是一二三这三个啊，原来第一次节级的寄送，再加上七百节级、五百节级、七百节级进法，还有一些原来就有那些项目在扩充的、增补的啊。那这一部分呢，上座部就名为律的本母啊。马德里卡或者名为摩德勒切、哦、可以吗、哦、所以经的本母它是散文体，它就是一种注释，对不对、哦、那律的本母它是一种生或者是戒僧团戒法条目的一种寄送类形式的一个条目的一个集合、哦，你是看到这个，你就能够把相关的规定把它译词出来、哦、它就像一个根源一样、哦、看到这一些一个一个的一个条目的寄送，你就能够把相关的规定把它回忆起来、哦、那大众部它有不同的名称，它叫做杂品、啊哦，或者是现在的升起率叫做杂送拔取啊，或者是杂拔取啊，它就叫杂品就对了啦啊，杂品啊，拔取就是品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律里面有很多名词，我们大概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就是这一些生活规定或者这个戒法里面的这一些条目呢，在僧团里是有把它变成寄送的，这个寄送呢到第二次节期它又内容就更多，那这个呢就名为这个摩德勒切，或者是在大众部称为杂品，杂品，因为它就是各种项目的一个类集嘛，杂品、嗯、好，那再来导师又说了一些很难懂的话，好，我们来看，那这个就是法随顺法机，那上座部集出种种的见度，见度也类似一种篇章的一个单位啦、哦、可以吗、哦、有这个见度有好几，见度也就是一句啦、哦、见度这个看达，它是应该是巴利语啦、哦、看达、哦、见度，那见度就是有点类似篇章这样的一个概念，懂意思啦、哦、那或者是名为法或者名为事，这个都是后来又编辑出来的一个篇章的一个这种，就律里面又把它做一个编排，然后就分着这几个大的篇章，听得懂吗？哈，那这些篇章不是本来就有的，是后来才发展的啊。那原来在哪里呢？原来都是在摩德勒切里面的，再把它做一个编排，把它变成一个大的篇章，听得懂吗？哦，也就是这一些见度或是法，现在的这个形式是本来没有的啊、哦，本来有的只有摩德勒切这样的一个寄送的形式啊、哦，这些东西呢，后来又重新再做一些编排，把它变成一个见度，一个见度和、哦、一个篇章，一个篇章啊、哦，好。那这个是编排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导师说，以上所说的经法与戒律各部派所传它都有出入、哦、不管是名称啊或是结构、哦、还有内容的多少都有不同，那大抵主要的部派成立对经法与戒律都有过自部的共同结集，有的还不止一次， 这边导师是要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出入、哦、这些出入就是这部派分裂之后呢、哦、各自又有在做过编辑，所以大家就有一些内容上的差异、哦、不管是这个结构上、哦、编排的方式上或是内容上，因为大家都在动过手脚，不是动过手脚，就是再做过一次编辑，就重新，他们觉得说，这样编不太顺，大家再重新再把它做弄，编得比较有条理一点，好，再做会条理，好，所以就会有这些差别。但是导师说呢，不过集成经律的大类是全体佛教所公认的，有一些大的这个的这一些部分呢、哦、一类一类的，比如说分成几类啊、哦、大体上都可以相一致、哦、只说有一些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到这个大家有共通的一个情况、哦、共同的地方。那这一些到时候可以推定是部派未分以前的情况。好，那虽然有这一些编辑呢，导师这边提醒我们，所以这一些呢一直还是在口口相传的颂习中，还没有书写的记录。所以他们也很厉害啊，背可以把这些经在脑海里面排列。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排列完还要弄一个记诵，把这些经的顺序、哦、就是透过记诵把它固定下来、哦、听得懂了、哦、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而且要这个记忆很好的，要有发心、哦、像个人本身记忆就不太好，呵呵，就没办法做这种工作，但是应该会有一些人他记忆力很好，他可以把这一些教典把它译持下。听说现在还有啊，在这个斯里兰卡或是缅甸啊，能不能背诵三藏不太清，但是至少背诵一个相应部啊、中部这种，他们说大有人在，就是一个部类的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四项，第四项。第四项导师就开始要进入部派分裂的一些课题了啦。这边导师先谈，那接着后面呢，他会在这个第二节才做最详细的一个说明。导师先谈两个传说、哦、一个是南传赤铜业部的传说，赤铜业部就是现在的南传的上座部啊、哦、他们自称上座部，但是古代呢在部派的书里面他们的名称叫做铜业、哦、或是红衣部，因为他们的袈裟颜色偏红、哦、袈裟颜色偏红。那导师说这两种传说呢把部派分裂时间都提早了、哦、那这个都是不可信的、哦、都是不可信。那什么理由，我们看导师的说，我们来看第一个传说、哦、第一个传说这边导师引的是赤铜业部的传说、哦，南传锡兰的赤铜业部说呢，七百劫集还记得吗？东西方两边对于戒律的问题争执嘛、哦、那开会之后呢，依他们的传说，就是东方的这一些人，因为开会在哪里开？在毗舍离嘛，对不对？毗舍离是在东方的、哦、结果西方的人来到东方开完会，把他们赶走。 这是南传的传道士说这个不太可能啊，他们应该只有少部分来开会而已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啊，所以这种传说导师觉得不太合理啊。好，所以传说呢，这一些东方的所谓的厄比丘，因为他们做了这十件，他们后来被认定是非法，十事非法，把他们放逐，放逐就是把他们赶走啊，去驱出这个大戒啊，总共有10000人啊。那这些人后来结集起来，就名为大合颂、大结集，就成为大众部啊。所以依教这样的一个传说呢，根本分裂是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大概是什么时间？331左右，或是再早一点。导致说大概700结集是在佛灭百年中。百年中。好，那导师对于这样的说法觉得不太可信。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然依汉译的大众部律，700结集中承认比丘手捉金银是不如法的、非法的、哦、好，如果东方的拔旗比丘否认700劫集的合法性，因为他们被赶走了嘛，对不对、哦、是自己在另外这个劫集这个律啊还有金，对不对？那他们应该会在他们律里面是认为十事是合法的，懂意思吗、哦、如果这个现在南传上座部是赤铜业部的传说是真的话，那应该会反映在摩诃僧祇律大众部的律里面、哦、那导师说自行结集而成为大众部，那么也就是就是按照他们传说是东方的拔旗比丘呢自己又另外结集了啦，另外结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导师说那摩诃僧祇律怎么会同意比丘手捉金银是非法呢？所以这个传说导师认为是不可靠，当时就是决定了大家就恢复和合了，没有分裂，懂意思吗？分裂是后来的事，所以当时大家都遵守或者都认同这十事呢是不可以做的，那一直传到后面才开始分裂，所以这些规定都会被保留着，就是当时开完会这些规定都是大家的决议，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分裂，那分裂的时候那这一些规定都还是按照之前的，也就是它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分裂的啦，是其他的事件，所以这些非法呢两边的律呢都记载是不可以的。好，所以导师说赤铜业部的传说是不足采信的、哦、那导师在说明了、啊、就是说其实呢若按正常的一个合理的情况来说，既然开会嘛、哦、开完会按照佛教的规定、啊、你不能不认账，懂意思吗？你开完会大家都同意了、哦，做完一个仪式之后呢，那大家都要去遵守，你不能出来之后说我刚刚被压迫了啊，这个是不合法的啦。就是说在戒律里面规定，大家讲好的事情都不能再反悔的哈、啊，你反悔你自己本身你就有过失了哈、啊，懂意思了哈、啊，所以导师说。这个东西方派出来的代表举行论争的解决依律是有约束性的，就按照戒律的规定，它是有约束性，东方 比丘不可能当时再有异议啊。虽然他只是代表进去开会啊，听得懂吗？啊，那大家双方推举代表。开完会做的决议，大家都要遵守的，不能这个不认账，这是戒律里面规定的。好，再来，而且会议在哪里举行？毗舍离在东方。那拔起比丘是毗舍离的多数民族，放逐当地的比丘一万人。是逐出生团还是逐驱逐出境呢？西方来的上座们有力量做得到吗？导致是按照实际的一个情况也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地盘嘛，应该是这个上这个大众西方东方的比丘把他们赶回去才对啊，但没有，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开完会大家就恢复和和了。好，导师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导师认为他们这个是西方上座对于拔起比丘同意这个手作经营或者是实事呢深恶痛绝而做这样的一个传说。什么意思呢？当时他们就是这么坏，所以我们就跟他分了。所以他们从头坏到现在，听得懂，就是当时他们就开始那么坏，所以我就跟他们分裂了啦。那这是导师的一个对他们心理上的一个推测啦。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那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深恶痛绝。好，第二个是北方的传说。北方传说又是更早，这边导师说北方的另一传说是第一劫及终了，界外一万比丘不同意少数劫及而另行劫及，名为界外劫及，这就是大众部的成立。所以这个分裂又往前提了，是吗？刚刚的同业部是在第二次阶级分裂嘛，实施非法开完会。那这一个传说是在第一次阶级的时候就分裂了，时间又更早。这是什么时候？431嘛，佛灭那一个夏天大家就共同阶级了啦。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传说呢，传说就是大迦叶不就集合了500个阿罗汉，对不对？500个嘛，当时的这个出家的比丘应该不止500个，上千个应该有，可能上万个也有可能，500个它只是少数。那有一些传说了，《大唐西域记》这个在讲述26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外面有一群人说，你们怎么没有，我们怎么没有进去开会呢？怎么只有你们少数几个？懂意思吗？这个是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一个传说了，也就是当时500个他们被邀请进去结集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没有被邀请到，他们另外又进行结集了。他说你们所说的并没有完整把世尊的教法结集出来，我们还有一些你们没有听到的。听得懂了，就是他们又在界外也有他们的一个结集。我们看到第41页。好，那将大众部成立时代提前表示是多数，这也不足采信了，因为导师还是回到那样的一个想法，他说依升起律说 经七百结集会议，东西方代表共同论定当时的一些争议啊，升起人归和合，升起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讲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懂意思了啊？导师是相信升起律里面所说的啊。那所以部派未分裂以前，一味和合就称为原始佛教啊。那开始分裂的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名为部派佛教啊。那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导师又用一个语词把它收摄起来，叫做什么呢？佛法有没有？佛法、大圣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有主要这三起嘛，也是三个部分。佛法就包含了部派，还有原始佛教跟部派了。那大乘佛法就是初期跟后期，对不对？初期指的就是般若经这一类的，后期呢就是唯识如来藏。然后秘密大乘就是密教的这一些内容，所以这个部派未分裂以前，一味合一般称之为原始佛教，所以第四结集431，对不对？大家再回忆一下，第二次结集呢，佛灭百年，对不对？331，那部派分裂大概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啦，大家写的大概是300年左右根本分裂，也就是331之后没隔多久那个大众上座就分裂了。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大概的时间都是大概30年之后就正式的分裂了啦，正式的分裂。好，那第一节课我们先到这边，我们这个第二节呢，第二节课再继续啊，休息一下，这边可能稍微比较枯燥一点点，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历史了哈，就把自己想象处在当时的一个时空环境，也蛮有趣的。好，我们下课休息。